在提撒罗尼迦第一章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有四种宝贝。第一个宝贝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关系，神是我们的父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有属灵的生命，有属灵生命的人就有神的国度，就能够得到永生。第三呢，就是我们有天国，天国是属于我们的。第四，我们要有好的预备，我特别提到2010年冬季奥运会，在这个奥运会里面，每一个选手啊都是尽心竭力的准备，所有的选手都是早上天一亮就开始预备了，就操练了。那他们的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得到奥林匹克的金牌，而且每一个人都是操练、操练、操练，而且充满了信心。每个人去的时候都讲这一次我要拿金牌。的确是他们的分数都差得很近很近，非常近啊，有的是差0.1几啊，差太少太少了啊，就是随便歪一步就没有了。是，那么所以这个，所以你看那个韩国的选手，那个冠军选手，他韩国因为他得到很大的荣耀，他也因为韩国得到很大的荣耀。奥林匹克一结束第二天，他们一组一队人就坐专机回到韩国，韩国总统特别陪伴他，跟他吃午餐，陪他吃饭。韩国总统特别跟他陪他吃午饭，那韩国把他当作国宝。这个金小姐真是，她名字姓金啊，她也是穿金戴玉。你知道她一年呢、广告费就几百万美金了。那些韩国的牛奶公司、衣服公司、运动器材公司，什么公司都要他做广告，大家排队啊，要送他钱了、只要他肯点头，哎呀，这个美钞就是像水一样的流进来了。但是他就是忙到一个地步，他没办法来接这么多的广告，一个月一年的广告费得几百万美金呢。只要他肯点头，这个美钞就像水滚一样滚进来了。好了，你知道。吃完午餐以后他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吃完午餐马上坐飞机回去蒙特利尔，加拿大。因为他不能在韩国，在韩国整天被那些新闻记者包围，整天被那些迷他的人包围，那他没办法训练。第二天坐飞机回蒙特利尔，马上开始什么？准备2016年的冬季运动会，到苏联的。你看到没有？今天这章圣经，第二章圣经，这里讲了什么？讲到我们也是，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就要操练我们的生活，属灵的生活，敬虔的生活。怎么样操练呢？这里其实讲了两方面。第二章的13节到3章的5节呢，这里讲到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，我们怎么样每天天一亮我就起来操练自己，活在神的面前，在神面前有个敬虔的生活。然后第三章第6节到第3章的15节呢，讲到什么？讲到我们的工作，日常的工作。保罗的工作是什么？一方面他是做传道的工作，另外一方面他是干什么活的？织帐篷的。他昼夜做工啊，他就有一个心愿，就是他自己的生活费，他同工的生活费，他能够尽力的去做啊，他不要把负担放在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身上。他在哥林多他自己做工作，那么然后他在帖撒罗尼迦他自己做工作。如果神为他有预备，有人供给他，他也领受别人的爱心，但是他自己努力的工作。所以基督徒啊不是整天呢、抱到一本圣经的，你不用做工的。你要想吃饭就到隔壁黄先生家去探访，黄先生开个餐馆，他什么菜都有，特别好的潮州米粉啊，好的好吃的，你在就是每天在读经祷告，然后哎呀，我想吃饭就一家一家去探访。保罗不是这样的，保罗就是你能工作的时候尽力的工作，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工作的机会，你有生活有困难，怎么样？大家帮助大家，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而且基督徒的工作有个特别的态度，什么态度？我做的帐篷不是像 客人交账就够了。我做的帐篷要向谁交账？没错，向神交账。所以基督徒我们在公司在任何地方工作，我们的态度是更高的标准。我所做的这一切不是单单向我的瑞士老板交账，向谁交账？向神交账。所以你们在瑞士做工啊，很难啊，很难的、啊。我告诉你，瑞士的要求是世界最高水准，真的。瑞士人做的东西没有话讲，瑞士的电器啊，瑞士所有 Swiss made 的东西都是世界最耐用、最准确、最好的。我就希望我们华人到这边以后啊，不要破纪录。啊，千万不要破纪录，要做最好的、最耐用的、最有价值的。所以你看瑞士人那个东西，这多好，在那个在巴士市中心有一个铁人呢、啊，有一个铁人呢、啊，在那边等，等，等几十年了。我从德国是1985年开始就看过这个铁人打钟，打到现在还没有哪一次停半秒钟的，规规律律。刮风下雨打雪，任何事情发生，这个太有水准了，太有水准了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个瑞士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想到真是，这个瑞士人的确他们受了耶稣基督这种精神、这种文化的影响。瑞士人很有钱，对不对？瑞士人讲过一句话，怎么讲？我们每一块钱都是自己省下来的，不是暴发户啊。基督徒就是有这样的生活，我们每一块钱都是忠心的在神的面前工作省下来的，这是一个基督徒工作的态度。所以你真的是了解圣经、读圣经的话，你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。如果全世界人都信主，如果全世界人都用这样的心态生活工作，真的是人间天堂了。可惜现在瑞士、啊、慢慢慢慢受到了很多的破坏，受到了很多的破坏。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的信仰灵性慢慢慢慢堕落，人的心渐渐渐渐的离开神；另外一方面真的是很不好的，就是我们这些人奥斯兰的太多了。奥斯兰的啊，这个讲德国话的人很看不起外国人，这个奥斯兰的就是一个很轻视的话啊，这个外国货啊，就是的确这边的外国太多了。结果怎么样？把各样各样的邪教、败坏的风俗、不好的东西通通带进来了。现在瑞士这边有什么？有很大的庙，亚洲人拜的庙宇，那些偶像，还有这个回教的清真寺，这些，这个的确是对灵性上这个黑暗势力慢慢的进来了。就是什么叫叛离？怎么样？叛这个这个叫做我们昨天晚上讲的叫什么？这个离经叛道啊，就是离弃这个正确的信仰，的确是这样一个背叛啊，这个背叛，这个一个背叛的一个承认，慢慢你就看着这个邪恶的势力慢慢的潜进来，等到这个拦阻出去以后怎么样？这个不法的人要显出来了，到那个时候你看瑞士。不是像跟现在完全不一样，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，非常的叫人担心的，很恐惧的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过生活呢？怎么样在神面前过敬虔的生活呢？第二章的第十三节，他第一句话提到就是主所爱的弟兄，然后第三章的第五节，就讲了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叫你们怎么样？爱神，主所爱，爱神。所以我们每天的第一个操练什么？就是操练我们一个领受神的爱，爱神。好像今天我们唱这首诗歌，这就是很好的操练。来看为我们舍命流血的羔羊。所以你每天早上起来，你怎么样来温习神的爱？怎么样来这个来的这个了解神的爱呢？你梳头洗脸的时候，起来的时候，漱口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打开这个诗歌啊，跟这个诗歌。如果你漱口，当然不能又漱口又唱歌了。但是你最少你可以心里面默默的跟着唱，来看唱。我们每天一醒来的时候， 这个意识就开始进来了。当你这样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，就培养你的心呐、啊，真是温暖起来。你就知道这神是爱我的，神的确爱我们，只是我们人受到我们肉身的限制。我们一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入潜意识、下意识里面了。所以每天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强烈的主观意识，我要再一次问惜神的爱，得回神的爱。你这样子慢慢你的心就温暖起来了。那么你就唱到神这样的爱我，所以有什么代价，我为神做的是更大的牺牲呢？以前在清朝的时候，剑桥，在英国的剑桥有七个人，其中一个叫做斯托德，他是个百万富翁来的，很有钱，他把他的财产全部捐出去，捐给这个瑞迪会，然后他自己和另外六个很优秀的这个剑桥的六个年轻人，一共七个人，叫做剑桥七杰，Cambridge Servant， 他们就到了这个中国去传道，为中国的福音带来很大的开广。他讲了一句话：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能够离弃他天上的这一切荣耀为我死，我有什么东西付出来的比这个有更大的代价？有一个美国有个百万富翁叫做威廉波顿，他家很有钱，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，很优秀的青年人。这个他家里很有钱，有游艇，有高尔夫球场，有别墅，有事业，很有钱。在1910年代初期的时候，他自己就已经是百万富翁了。他读完了耶鲁大学，在读完普林斯顿的神学，人家以为他要做阔少爷，做大老板了。他是当代的 Bill Gates， 你可以这么看，这样子很有风华，很有才干，很有本事的一个人。大家都看这个人呢是什么？如果现在活在今天是什么？你知道？这最吃香的单身汉。最吃香的单身汉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什么什么？对，就是这个最吃香的单身汉，哇，那些女孩迷他，迷得要死啊！那个最吃香的单身汉，这个他也必须离开美国，如果不离开美国，没办法生活了，所以那时候还好，很保守，不像现在。现在的话，老早被那些女孩分尸了，把没办法。后来。他选择了一条路，干什么？威廉波顿干什么？要到中国的这个边远地区啊，这个甘肃这个地方，向那些回族的人去传福音，向那些回族的人传福音，有这么样一个决心。结果芝加哥的报纸，他在差派里宣教士差派里的时候，芝加哥的报纸用大版的新闻登了第一条，他说这样有前途。这样有光明，这样有远景的一个青年，他能够把他自己所有的一切荣华富贵、才华、机会全部撇下，宁愿去一个中国的穷乡僻壤去传福音，真是叫人没有办法了解。然后那个报纸用最大的字登上一首诗歌，我每思想奇妙十架，荣耀救主为我在上悬挂，我就愿意怎么样？就愿意舍弃我地上所有一切，就是那一首诗歌。我没思想奇妙实价，连报纸都把这个事情登出来。后来这个弟兄很可爱，他就先到埃及去学什么，学阿拉伯文，要到甘肃去做传福音工作，甘肃的回族中间他去阿拉伯文，刚刚去一年不到，病死了，生脑膜炎呢，被蚊子咬到，生脑膜炎死掉了。在他临终前几个钟头，大概是半天的时间，十几个钟头的时间，别人打电报找他的母亲，找他的家亲属，他们家的人呢，通通到了，他的妈妈跟他的姐妹到英国去旅行了。收到电报以后，就从英国坐快船了，赶到开罗去。一到他的病房的时候，他已经过世了好几个钟头。后来，别人在他一本圣经上。找到他的遗物里面，他有本圣经，他圣经上面就写了三句话。第一句话就是绝不保留，就是他当初愿意做宣教士的时候，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愿，绝不保留， 啊，然后呢，他读完了神学院，这个读完了神学院，读完了这一切，就以后呢，然后要去埃及的是学语言的时候，他也写下第二句话：绝不收回，就是他从前向神的一个绝不后退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不要说哎，我有另外有前途有发展了，我就后退，绝不保留，绝不后退。在他快死以前，在他快死以前，他在他圣经上写下第三句话：绝不后悔。No reservation, no withdrawal, no regret. 我绝不后悔。他虽然传道也没有传道，一年不到的时间学语言就死掉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说得到神的爱，学习爱神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可能呢，你的环境、你的道路、你面对的东西非常的艰难，但是为着爱神，为着神爱我，我愿意走这个艰难的道路，我愿意走这个艰难的道路。这就是我们每一天先学习爱神。第二样事情，我们学习什么呢？学习看到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蒙神拣选、蒙神呼召的，蒙神拣选、蒙神呼召的。所以你看一些很这个很有这个很有组织、很有这个这一般的公司啊，很好的公司啊，那些人工作，我后来发现了，每个人都穿那个公司特别的制服的。这个有它的特别的原因的，因为你穿公司的制服的时候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一份荣耀，代表一份荣耀，代表你一个特别的身份，你特别的资格。穿上那个衣服的时候，荣耀不荣耀啊？所以你看那些军人啊，他们那个军人的衣服啊，有各有各的款式，各有各的做法，但是每一个军人做的衣服哇，都是穿起来都是很帅气的。而且很奇怪，平常啊，那个人呢跟我也差不多啊，这个样子也是没什么特别，但是他一穿上他那个公司他那个军服以后，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为什么？这是证明他的身份，证明他自己的这个是哪样的人。所以这里讲到我们是蒙神选召，所以讲到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有个特殊的身份，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绝对不一样啊。所以那些英国的王子啊，他们也是很调皮捣蛋的，整天呢也是喜欢胡闹的。但是那些王子胡闹的时候，他敢不敢穿上那个英国的这个王子穿那种很正式的衣服出去胡闹的？没有的。他要出去胡闹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要干什么？没错，哇，你干过不少坏事啊。他第一件事换衣服啊，还要化妆啊，还要，你要认不出来啊。所以我们有个姐妹啊，在拉斯维加斯赌馆那个赌场那边做工的，有个姐妹真的，她因为到那边去，她有个工作，她这个工作是很不好，她在赌馆里面干什么？分牌的人，分牌。但是这个姐妹很大方，她去工作去工作。但是最叫她失望的是什么？你们猜都猜得到。最叫他失望的是什么？你知道不知道？很多牧师啊，带了假头发去赌馆赌钱了。他牧师没头发了，就戴假发了，化妆了，被那另外人去做了。这个，这就叫他这个姐妹，哎，他很失望，他很失望。所以这里就讲到说，我们是蒙神所召的，所以每天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所代表的，我们是神的什么？使者，我们是神的大使，所以我们是神代表这个国度。所以日本人呢，在瑞士来旅行很受人欢迎，因为日本人干净整齐有秩序，而且呢，日本人怎么样？外面看起来花钱很大方的，外面看起来花钱很大方的，所以瑞士人对这个瑞士人对日本人很欣赏。所以瑞士人呢，如果你是外国人来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你来这边旅游，在这边花钱是可以的。如果你来这边买房子，要他的好处，哇，他对你就不高兴了，所以高兴了。所以你外国人来到瑞士，你来了多久了？我刚刚来这边来旅行来日内瓦，哦，对你好客气，好喜欢。你来这边多久了？我来这边20年了，20年还不走。 这个这对你就另外一个态度了啊。总之呢，你的一举一动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国度。你的一举一动让人对这个神的国度有一个最大的评判。所以有人讲过一句话很好，人家看不见神，但是人家可以看到什么？人家可以看到基督徒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生活能够把神的荣耀显出来，叫那些信的人呢，他就是不信他的心服口服，他不信他的心服口服。有一个宣教士叫做富能人，Friesel， 他的那是英文的姓，中文的翻译叫富有的富，能干的人，仁爱的人。这个富能人弟兄啊，是一个钢琴弹得很好的，大概跟这个宜宾啊同样水准，哇，而且弹得很有这个很好水准，而且弹琴真是很入神，弹得很好。他钢琴弹了，他是个工程师啊，他是个工程师。他做宣教师的时候还是个单身汉，他后来有一次，因为他在中国的云南做宣教师，那他有一次呢，宣教师在他退休营里面，像这样的退休营，人家就请他出来弹钢琴。他一弹了以后，有个女的宣教师女孩就看上他了，就嫁给他。所以你看他弹琴弹得多好啊！那么这个宣教师啊，他把他的一生就奉献给中国的隶书组。他年轻的时候就到中国隶书组去学隶书组的语言，为隶书组编字典，编字典编文字，然后帮他们翻译圣经，然后他在隶书组里面传道。他传道的时候很有果效，非常有果效，也有很好的体制。他的体制就是说，我培养你，我把神的道传给你，你自己要来追求神的道。然后在隶书组这么穷困的地方，他鼓励当地的信徒，第一，如果你们要有传道人，我不出一块钱的，你们要自己负责你们的传道人。所以他们的传道人都是，虽然他们很穷困很贫穷，隶书组没什么钱财的地方，生活很简单的地方，但是他们能够支持自己教会的传道人，还出去宣道。第二，如果你们要开大会，要开大会，要这个要有特别的聚会，我也不出一块钱的，要你们自己负责的。所以他们有圣诞节、复活节，这些都是自己负责，非常好。而且呢，这个培养他们培养得很好。结果到了1954年，所有的宣教士都要离开中国的时候，云南那边的外国宣教士通通离开了，但是隶书组的工作没有停了，继续传福音，就是因为自己的人起来。而且隶书组的人有个特别的恩赐，什么恩赐啊？唱诗，唱歌唱得特别好。他们唱诗没有琴伴奏的，当初的宣教士去到云南的时候，像富人他们叫他们唱诗，怎么教你知不知道？就唱英文圣诗，因为那些外国宣教士都是欧英国美国去的，就拿英文诗本来唱啊，奇异恩典呢、啊，而且唱什么诗歌啊？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诧异，唱什么诗歌？弥赛亚、哈利路亚那种大合唱、清唱。所以在几年以前，有一个学这个音乐艺术的一个基督徒去考察，到云南考察，结果那些云南的基督徒统统来了。那个隶书组基督徒来了，一两百人就站起来唱什么？唱哈利路亚，没有伴奏了。这个学这个音乐艺术这个弟兄啊，听到一半眼泪都流下来了，太感动，太激动了，太感动，太激动了。后来1992年的时候，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的，对不对？1992年的时候，中国政府对这个富能人弟兄的评价是什么？中国政府正式公布隶书组富能人弟兄编的字典、编的文字是中国政府隶书组的官方语言，接受成中国政府的官方语言，隶书组的官方语言。而且中国政府在1992年自己发表，他说隶书组的人90%是基督徒，是中国政府自己官方的发表。所以一个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召的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大使，如果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很有意识的、很有主观的，在我出门以前 今天我要到实验室去了，我去做实验，我代表什么？哎，你们都没有听进去。我代表是，我是神的大使，我是天国的大使，来这边做。哦，所以你有另外一个态度来做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如果我们灵性好的，工作好不好啊？一定好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你不会吃亏的。你相信我的话，你不会吃亏的。为什么不会吃亏？你工作，你是为神工作，神知不知道？神知道。所以神要报答你的。如果你存着这样的心态去工作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担保，你拿双饷，你地上的老板给你一份，天上的老板还要给你一份，你不会吃亏的。你不要啊，斤斤计较，哎呀，这样那样啊。你如果你自己天天就是用不好的方式来工作的话，可能呢，天上的老板要罚你，地上老板还要罚你，两个人给你炒鱿鱼，炒两次啊。所以这个一个基督徒第二个操练就是，我们有主观的意识，我是神所拣选的，是蒙爱的。所以你一穿上天国子民的衣服的时候，你还敢不敢调皮捣蛋呢？啊，我们穿什么衣服出去啊？我们正式的衣服是什么？基督徒有衣服的，有制服的，也有的。加拉太书里面怎么讲？披戴什么？没错，披戴基督啊！我们有我们的衣服穿的，我们有我们的衣服穿的啊，所以我们传道人要特别谨慎啊，千万不要哦哟。一跑去这个赌馆的时候带个假发去赌博，这个牧师袍也不穿了，那个姐妹很失望，我们那个姐妹是从德国去的，德国布莱梅去的，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因为她刚刚移民到来，她哥哥在拉斯维加斯做事业，所以她去了没什么工作好做，就去发牌去，去发牌去，OK， 好了，这题外话，第一就是得到神的爱，爱神，每天操练这个，第二。就是操练什么？操练有一个，知道我是蒙神所召，我是神的代表。第三呢，这里讲到说，被圣灵感动，这个很要紧。每天，我们都要按照圣灵的引导来生活。基督徒有个很好的宝贝，除了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以外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圣灵保惠师跟我们在一起。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，都要有圣灵相交的生活，圣灵感动的生活。那么我们怎么样被圣灵感动呢？我想提几点啊，非常有意思。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有三方面：间接的工作就是借着环境，借着神的道来影响我们，来改变我们。比如说当你出去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句话到你的海脑里面，要你爱人如己，比如这样讲，那么圣灵感动你，你经过一个地方说，哎，你就想到，哎呀，有一个姐妹啊，我很久没有看到她了，我现在有个感动，我去跟她打个招呼，你敲门跟她讲几句话，你好好吗？好几个礼拜没看到你，你情形怎么样？有没有事情需要我跟你祷告的？这就是圣灵感动啊，就是我们受到圣灵的感动，就是这个第一就是我们做圣灵，这个是顺从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感动你，你就顺从圣灵。第二呢，怎么样？就是在圣灵的引导，被圣灵引导，我们说话行事干什么事情被圣灵引导。因为我们人呢，都是受到一些力量的影响，无形的力量的影响，有的时候是受到我们的欲望的影响啊。比如说啊，如果一个人呢很爱吃，走路的时候就一直受他这个食欲的影响，特别是小孩啊，一看到麦当劳就要想去吃薯条，这就是这个欲望的影响啊，欲望的影响。但是一个人，我们不是受圣灵的影响，就是受到我们私欲的影响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怎么讲？圣灵和我们的私欲是征战的。如果我们不顺从圣灵，我们就顺从什么？顺从私欲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每天都要过一个顺从圣灵的工作，每天我们祷告起来，我们都要主观意识来顺从圣灵。那我们怎么样顺从圣灵呢？有好几方面。我很喜欢中国字，中国字这个跟从的从 怎么写的，特别是繁体字很好，简体字太简了，简到它从不了啊。这个繁体字跟从的从怎么写？双人旁，对不对？在两个人，在一个什么？一个走，一个走字。这个字啊，我后来看看了，哎呀，很疏灵呢、啊。我想这个字发明中国字人大概都是有圣灵感动发明的。这个从什么意思？两个人，两个人，我们中国以前都是以农立国的，两个人戴着个斗笠啊，两个帽子，对不对？两个帽子，两个斗笠，一前一后，靠得很近，然后怎么样？一起同一个方向走，这叫做从啊，对不对？两个人，两个人在同一个方向，两顶斗笠，同一个方向走，这叫从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顺从圣灵呢？第一个从啊，就是归从，归，归家的归，归从。什么叫做归从呢？有一次耶稣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以后啊，大家好开心呢、啊、跟着耶稣啊不用做工，只要听耶稣讲道就有饭吃了。第二天第三天那些群众都不走，都涌来跟随耶稣。后来耶稣就跟那些人讲，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到神迹，也不是因为神的道理、啊、听的道理，你们来看我是想吃饼的。耶稣讲吃饼没有关系，你不要专门为地上的饼来劳碌，你要吃天上的粮食。他就我就是天上的粮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。耶稣这么一讲了以后啊，那些人呢摇头了，开始摇头了，一起歪是你洗啊，开始摇头，一起歪是你洗，我不懂了，什么吃你肉喝你血。耶稣这么一讲以后啊，很多人不要跟耶稣了，走掉了。不但是一般的人走啊，还有什么人走掉？连耶稣的门徒都走掉，有好多人跟他跟了一两年了，很多门徒都走掉。后来耶稣就转过身来问彼得，问他们这12个人，他说、啊、很多人都走了，你们也要走吗？彼得怎么讲？他说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所以你记住，跟圣灵的关系，第一个是归从。归从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的方向，我的心，我的方向对准什么？对准圣灵，不要对准私欲啊！如果你对准私欲，糟糕了。今天呢、啊，我这个有时候情欲发动了啊，要去有这个外遇了啊，找你的小老婆去了啊。如果你这个情欲发动的时候，你的方向每天早上起来，如果你一个念头，第一个念头就是啊，去看你的女朋友，那、啊、糟糕了啊！所以这个你就。如果你的方向不对的话，你这一天就完了，整天就完了，而且你越走怎么样就越堕落。所以这个方向早上起来这个方向很要紧。第一，归从。归从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这个向心、啊、我的心是向着这个。这个归从好像什么？好像我们现在开车 啊你不会路没关系，我现在也是越老啊、这个越靠机器，用什么？没错，你 GPS 要怎么弄啊？第一，你要把那个方向东西打进去，而且一打进去后方向就对准了，你怎么走怎么走啊，怎么走错了他把你带回来，走错了把他带回来，走错了把你带回来，不管怎么样总是可以的，我的方向永远是对。所以我们跟圣灵的关系，第一个就是归从，第二个呢就是跟从。跟从这个有个很好的故事，你们记起来，就是拿俄米啊跟路德的关系，媳妇跟婆婆。这个婆婆叫这个拿俄米，你不要跟我了，你回去吧，因为你跟着我没有什么前途了，你回到你自己家里去。那么拿这个路德怎么讲呢？你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哪里，除非死使你离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，就不再劝他了。所以归从的意思是，跟从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有一个决心呢、啊。这一天我就跟定了圣灵，跟定了圣灵，这一天我的方向 对准圣灵，这一天我的决心就是要跟从圣灵。所以第二个从就是跟从，第三个从呢，信从，相信的信，信从啊，就是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我做这样做，但是圣灵感动我要我这样做，我就这样做，这样就是信从。第四个从呢，服从，服从什么意思？不要讨价还价，不要讨价还价。所以下班回家很累了。下班回家很累了，哎呀，很想休息，坐下来，哎，不想什么都不要想了，很闷了啊。但是也不想做事，也不想理家里的事情啊，就让老婆一个人去忙吧，去管吧。但是圣灵感动你啊，啊，圣灵你应该帮帮太太的忙啊，丢丢垃圾啊，扫扫地啊，整理东西啊，整理东西帮忙妻子啊。所以要不要讨价还价？你不要讲我等一下可不可以？不能够等。很多事情一等以后就永远不会做了，啊，所以如果今天有感动，实际上你回到家里啊，你要读经祷告，你讲神啊，我可不可以等两分钟啊？等我喝杯水，看完新闻，我就一定读经祷告。啊，看完新闻以后，哎呀，发现呢，今天有特别的报道，啊，就看这个报道，报道完了，哎，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的连续剧。所以如果你这样一步一步下去，你永远没办法。什么叫做服从呢？不要讨价还价，马上就行动。如果你这样子的话，圣灵给你很奇妙的带领，好像腓力祷告，神叫他你起来往耶路撒冷往加沙的旷野的路去，他马上就去了。结果怎么样？传福音给谁啊？给一个财政部长。所以这就是表示服从。第五个从是什么？随从。随从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主动的、体贴的、积极的、争取的啊，要体贴，体贴圣灵的意思。你不要很被动、很消极，再踢一下动一步，踢一下动一步，啊，好像那个驴子，那个抬东西一样，啊，踢一下背部，那个牛跟前一样，不打它就不走。随从的意思就是体贴的、主动的、争取的。看看他哪样东西喜欢。我们那个老有个老牧师啊，讲那个故事，我很喜欢用他这个故事。什么叫做随从呢？就是很贴心、很体谅、很体会啊。所以有一个男孩追这个女孩的时候啊，就要讨这个女孩喜欢呢，就一直想办法，怎么样能够想尽的办法让这个女孩能够喜欢他。后来他就跟这个女孩出去，有一天呢，这个女孩讲去散步去，好，他们去散步，在街上走，经过这个购物的这个街上面，这个女孩本来根本没有什么意思，就是看看橱窗，就讲，哎呦，这个鞋子的款式啊，很漂亮，很好看，这个样子真是很好看。讲完这句话以后啊，这个男孩啊，为了喜欢这个女孩，他就随从了，随从就是心里面呢，就很体贴，很了解，很体谅。这个女孩回去以后，第二天呢，早上一起来啊，门口堆的五六双鞋都是同样的鞋。就是说你要去体贴，要去了解，要去争取，要去积极，要主动。所以跟从圣灵的意思不是很消极的，圣灵亲你一下，你做一件事情，绝对不是这样。好，还有一个从是什么？就是顺从，顺从就是接受命令，接受指挥，啊。顺从圣灵的带领啊，就是讲到我们归从、服从、归从、跟从、信从、服从、随从、顺从，这就是跟从圣灵的态度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从，依从，依靠的依，人字旁一个依附力，就是我整个人都靠在圣灵的身上，不靠我自己啊，这样子你就能够做一个跟从圣灵的人。那么这个依从这个字呢，也是圣经里面用的一个词。这个词是哪里来的？就是有一次啊，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耶稣借这个彼得的船讲到一个早上，很多的人来海边，耶稣就坐到彼得的船，在船上面讲道，让那些人呢离开岸船一点，这个讲道讲完了道以后啊，这个彼得那天呢很那天很凄凉啊，因为他一个晚上打鱼啊打不到鱼， 一点的收入都没有。现在耶稣又借他的船呢、啊、去讲道，所以他也不能够用他的船去打鱼。那么他干什么呢？他也没有听耶稣讲道，他跑到旁边的去了。他也不是照顾小孩哦，去主日学，他去洗网去了，把那个渔网整理好了，把网洗好了，把网卷起来了，然后就要放到船上面。然后耶稣就跟他讲，他说：“彼得，你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去打我，去下网，怎么样？打鱼。”耶稣讲下网打鱼。彼得那天一听以后啊，彼得也很不高兴的，因为彼得也跟过耶稣一年多的时间了，在加利利海发生的事情，他跟随耶稣也一年多了，所以这一次耶稣讲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彼得已经有点不高兴了。为什么？你别的事情指挥我可以，打鱼你还指挥我？就好黄弟兄他是开做餐馆的，你讲别的事情呢，批评他还可以的啊，你这个开车要怎么开，你这个东西要怎么做，电脑你要怎么做，你批评他两句还可以。有样事情你不能够批评他的，什么事情不能够批评他的？做菜。对，你不要讲他，你这个葱啊该怎么切，你的东西该怎么放，你这个东西什么分量怎么，你不能够在他面前呢，在关公面前耍大刀。这个彼得他就很不高兴了，你这个耶稣怎么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啊？还告诉我怎么打鱼，他就已经不高兴了。而且怎么样，他那个渔网啊已经洗好整理好了。后来他想一想，好吧，你呀、啊、你是我的老师，我跟随你一年半，我还是卖你的面子，就船开出去了。彼得很不高兴，他说：“夫子啊，我劳碌了整夜都打不到鱼，但是现在我依从你的话，我就怎么样啊？”哎，你就上当了，我就知道你会上当。他没有打鱼啊，耶稣叫他下网打鱼，你去看路加福音，他就怎么样？我就下网，他的态度很坏呀，恶劣极了，他脸都发白了，一阵红一阵白。好，我劳碌了整夜都没有打到鱼，现在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，就是很不客气，脸色都变了。这个一脸不高兴，我就下网把他网往水里面一砸。好了，耶稣啊很温柔的，耶稣就等他发脾气。耶稣给他发完脾气以后，耶稣也不讲话，耶稣就没有讲话，就等。后来彼得怎么想啊？船是我彼得的，渔网是谁的？渔网也是彼得的。我不高兴是不高兴，我明天还要下网，还要打鱼，还要吃饭的。后来他发完脾气以后怎么样？等了一阵以后怎么样？把网拿回来了。他去一拿网的时候，不对了，那个网怎么样？一拉拉不动啊，他差点要掉下去翻下去，因为一网都是什么？都是鱼。耶稣基督有个本事，他是神的儿子，那个鱼啊不蹦不跳，都是活的鱼，平平的，完全水波都不动，就是一网的鱼沉沉静静。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水波不动啊？因为那个水鱼多到一个地步，船已经到什么地步了？船舷已经贴了水面了，你一站不小心船就会翻掉。后来他不但是自己一条船没办法应付，马上招手，另外一条船划过来，两个船一夹，把那个渔网两条船拖住，没办法拉到岸上来了。一到岸上的时候，彼得的态度改变了。彼得怎么改变？跪下来了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彼得真的觉得很惭愧。所以各位啊，如果你随你这个归从圣灵，如果你这个跟从圣灵，如果你信从圣灵，如果你顺从服从圣灵，如果你随从圣灵，你还没有办法得胜的话，不要放弃。耶稣基督跟你怎么讲？再来一次，从头来起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跟随圣灵的功课很难学的，有的时候我们很失望，你看我今天又失败了， 我又犯罪了，又去犯罪，又做不该做的事情，我又去赌馆了，我又失败了，我真的没有脸来见耶稣了。耶稣跟你怎么讲啊？一重，再来一次，从头再来一次，好像彼得这样。所以彼得这样一重圣灵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满网都是鱼，所以有的时候你自己对自己的绝望、灰心，对自己都完全不信任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还有恩典，怎么样？再来一次，一重圣灵，如果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告诉你，弟兄姐妹，你慢慢慢慢的，你就可以过一个怎么样？被圣灵引导，结圣灵果子的生活。真的，一个顺从圣灵的人，才会被圣灵引导。被圣灵引导什么意思？在瑞士、在法国、在德国这边都有什么子弹火车，对不对？子弹火车，那个子弹火车你一上去一坐下去的时候就不由得你了，它往哪个方向奔就奔了。被圣灵引导就是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被圣灵的催逼，你被圣灵的驱使，你好像被圣灵一个好像一个铁钉呢，圣灵是个大锤，就把这个铁钉一敲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抗拒，这个铁钉就往墙里面直钻了，就是这个，这就是被圣灵引导的意思。所以现在我们人都要被圣灵引导，如果我们不被圣灵引导，我们被什么引导？被我们的私欲引导。被什么引导？被罪恶引导。所以当我们顺从圣灵，你就会被圣灵引导，圣灵成一个不能抗拒的力量，叫你就能够不犯罪，能够胜过你肉体的私欲，能够胜过你肉体的私欲。然后你有这样的一个生活以后，你就自然的会什么？结圣灵的果子。什么是圣灵的果子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所以我们不要整天背圣灵的果子，你背了半天不会结的，绝对不会结的。你必须每天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？第一，顺从圣灵；第二，被圣灵引导。然后你日子久了以后，你自然会有怎么样啊？结圣灵的果子，这是自然的。所以是需要这个，这就是生命的成长，这就是生命的成长。所以第一，我们爱神；第二，我们知道我们每天是蒙神所造；第三，怎么样啊？就是我们要学习过一个圣灵相交的生活，顺从圣灵，被圣灵引导，然后呢结圣灵的果子。好，第四是什么？讲到神的道，我们要信道，相信神的道，你得到神的道，然后呢要怎么样遵守神的道。不管是使徒口传的，或是使徒们书信上所写的，那么现在对我们来讲，我们通通已经有写出来的圣经，就是圣经上的话啊。你能够先有神的爱在你的心里面，你能够过一个蒙神所召、蒙神拣选的生活，你能够被圣灵引导。第四就是神的道，圣灵的工作不能够离开神的道，神的道也必须有圣灵的工作才会有果效，这两个是平行的。所以耶稣基督讲到神的道的时候，一定讲到圣灵，讲到圣灵的时候，一定讲到神的道，这两个是好什么？好像铁轨啊，不能够分开的啊，除非你是单轨火车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这个圣灵和神的道是不能够分开的啊。那么不但是信道，不但是守道，还有第三章讲到什么？要传道。也许你不是直接传道，但是你是间接的传道，你为传福音的工作祷告，你为传福音的工作预备的工作，你为传福音的工作付上要付的代价。好像明年很好的机会，冯秉成牧师要来这边传福音了，大家现在就预备为这个做投资啊。你得想好，你要为这个祷告，我要请哪一个弟兄、哪一个同事、哪一个学者来参加这个聚会。那么你要做放长线，怎么样？钓大鱼啊！你不要临时再请他，你现在就开始请他了。怎么请他？有时候请他来家里打打乒乓呢，请他来家里吃吃饭呢，请他出去旅游了，请他出去看看玩玩，建立一个关系。然后平常呢，你也慢慢慢慢引导他，就给他一些福音书籍看呢，送他一本游子吟呢， 冯秉成牧师写的游子吟，顺来本游子吟，慢慢做一些投资的工作啊，投资的工作，你要放长线怎么样？钓大鱼啊，是你要做这个，你虽然不能够直接传道，但是你是间接的，把这个道传开。所以等到冯秉成牧师来一讲道的时候，你马上看到果效，你马上看到果效。所以我相信，如果大家有好的投资、好的预备的时候，哇，冯秉成牧师来的时候，那个布道会人山人海，很多人悔改，很多人相信。我也希望明年冯秉成牧师来的时候，能够带来瑞士这边灵性的大复兴，啊，灵性大复兴。所以大家为这个投资努力，就是第三节、第三章讲，比保罗讲，请你们为我们传道的工作祷告，让神的道可以传开，好像在哥林多这个地方，就好像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一样，让主的道能够大大的兴旺起来啊！所以这里第四点就是坚守神的道。最后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三章第五节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叫你们爱神，并学习什么？基督的忍耐，就是学习基督的生活形态，耶稣基督的生活形态，耶稣基督的生活的模式啊，他这个生活的方式。那么耶稣基督过怎么样的生活呢？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好吧。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啊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啊，怎么样一个生活方式呢？啊，我们翻到了哈，我们一起读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好，就读到这里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生活的形态，放下啊，我们要放下，仰望奔跑，放下仰望奔跑，放下这些罪的残累，放下这些世俗之情，仰望我们的目标，我们主的再来啊，然后要奔跑，积极的走前面的路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生活形态。所以第三章的第五节这个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要学习基督的忍耐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要点就是我们每天有个操练，就好像冬运会的运动员呢，一早起来眼睛一开，好像那个申雪夫妇早上一开，不是两夫妇两个又趴脱了谈情说爱，没有时间了啊，他们两个比人家那个比人家单身还要单身的这两个夫妻啊，好像这个牛郎织女一样，我都不晓得他们什么时候见面，就是溜冰的时候见面，所以他们溜冰很认真的，很训练，不认真的不能见面的啊，很认真的两个夫妇啊，只有唯一趴脱的机会就是溜冰的时候。两个人练习的时候，不然我夫妇都不能在一起，各边分开吃饭，分开住，只有训练时来。然后那些运动员去的时候，每个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？站在讲台上，第中间那个牌，中间那个位置，然后呢挂一个金牌，看见自己的国旗升上去，听见大家唱自己的国歌。别人呢是领这个奥运会的金牌，我们领什么？荣耀的冠冕。完全一样的，我们今天就参加一个什么主再来的运动大会，而且我告诉你，我们不是竞赛，我们是每个人都得一样荣耀的冠冕，我们不是竞争的，我们是一起的奔跑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好像什么，好像你们看过一个动物片没有，很有意思的动物片，企鹅常针对 marching of the penguins， 企鹅长征队。这讲到那个企鹅的生活，北极那些penguin那些企鹅的生活，企鹅他们是很寒冷的，他们过的生活非常艰苦的。如果企鹅是单独一个企鹅的话，那个企鹅活不了的。企鹅就是同工同心的，爸爸企鹅妈妈企鹅，他们每年都孵一个蛋，爸爸孵几个月，妈妈孵几个月。爸爸孵蛋的时候，那个妈妈就到海里面去拿了一些养分，过了几个月后跑回来。然后他们那个动物真是有这个很奇妙的天分，他认得他的儿夫妻，虽然不见面他认得，不会搞错了，而且他还认得哪个是他的孩子哪个不是他的孩子，连那个蛋呢、啊、他都认得。我们没办法分了、啊、但是他认得，他知道哪个是他的蛋哪个不是他的蛋孵蛋。所以这么寒冷的北极啊，那个伤亡率很低的，蛋的损失，小企鹅的损失很低的，而且都差不多要饿死的要冻死的时候，另外一半回来了，带着养品，带着补给，带着供应品来了啊。所以那些企鹅怎么样，他们怎么过生活的，一队人呢，一起的，而且他们是完全是靠得很近，一个靠一个。北极那边很冷的，那些企鹅就是你贴住我，我贴住你，就这样走的。然后每个人肚子里面都抱一个蛋啊，然后停下来的时候，那个蛋就放在脚两个脚的中间的，就捂在那里。每个人都是这样靠得很近啊，然后大家靠得很近很近，所以伤亡率很小的。如果他是一个企鹅的话，怎么样？没命的，很少有企鹅可以单独生活的。大家一群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活得很好，这表示什么？我们基督徒要过怎么样的生活？群体的生活。所以楼上的要招呼楼下的，来，你今天怎么样？你要问他，你今天读了圣经没有？你今天服了蛋没有？你今天呢？苹果你找了没有？你今天有没有跟圣灵相交？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故意起面的，我们该谈的我们都不谈，啊，每天谈的都是不用谈的事情，啊，所以你看那个电视、电脑、电话多害人呢，整天都在打那个 text message。对不对？整天按按按按按，现在那个小孩子发明一些第九种语言呢、啊，就是那个 text message， 一些很怪的符号，一个问号，一个纽斯，一个，他有他特别的意思，都是要按号。那个小孩子上课时就不听课，那个电话就放口袋里面，按按按按按，那个电话现在还很厉害了，怎么样？一震动还没有声音的，那个小孩子口袋里面摸出来看看怎么样？这。嘟嘟嘟啊，再打回去，所以整天呢、啊，那个头脑就被这个电话绑住。这个是毒品来的，毒品呢、啊，吗啡啊。所以现在基督徒千万呢、啊，不要被这个媒体影响太厉害。如果整天我们都被这些东西绑住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过灵性生活的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很多事情，我们该提醒的、该讲的，你不要碍于情面，你要讲。你觉得你现在？灵性有点进步吗？你今天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怎么样？很多的话我们都不敢讲，不好意思讲，碍于情面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大家都很难警醒。如果你这样子警醒的话，每个人灵性呢都会进步，都会进步的啊！所以要过一个群体的生活，这才是主里面做肢体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主里面做肢体，当然你有困难的时候我帮助你，我有困难你帮助我，这是的确是肢体生活。更要紧的是信仰方面，所以回家以后每家人每天呢、啊、都要在一起读经啊、唱诗啊、朗诵圣经的时间啊，不用讲道了，牧师讲道都已经很闷了，那你们再讲的话闷死了啊。所以这个你就读经、唱诗、朗诵圣经，大家多一点的这个灵性的生活啊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啊，我告诉你，神会带给我们祝福啊。好，我们今天稍微早点结束，因为还有一些时间，大家可以整理东西，然后也可以什么，非常感谢主，让我这次可以再来，看到大家，我陈师母也问候大家，啊，也而且我们那边的宣道部门的同工也要我问候大家，啊，我也很感谢主，看见瑞士这边。巴舍教会今年有很好的成长，而且 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啊，你们的信心也格外增长，而且你们在各样的患难苦难中，在一切的患难苦难中存着忍耐和信心，神祝福你们，真的是很好。好，谢谢主，一切的感恩都归给我们的神，谢谢大家。